亲爱的巴父神，主，感谢赞美你，今天美好的清晨，主日的清晨，再一次的来到这个主日学，主啊，就求你来高抹，听的、说的，主啊，都有你恩高满满的同在，求你亲自降下你的启示，主啊，在今天真的让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来看主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在这个经文当中，主啊。可以看见你的作为，在这当中，求你来保守今天一整节的课程。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的第六讲，已经过半了哈。那今天呢，要看的是以扫和雅各。以扫和雅各是双生子，是双胞胎，好，他们是兄弟。那是二十五到28章的这个经文。好，那首先呢，来看25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在开始雅各和这个以扫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亚伯拉罕他的其他的后代。亚伯拉罕呢，他不是这个娶了这个两个妻子，哇，actually 是一妻一妾，好，对不对？一个是撒拉，然后生了应许之子是以撒。然后另外一个是夏甲，是撒拉的使女，然后生的这个孩子是以实玛利。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他说呢，亚伯拉罕呢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那基土拉呢就给他生了新兰呐、约山呐、米旦呐、米甸呐、伊斯巴和舒雅。那这当中呢，比较我们常常接触的比较有名的，在旧约当中，在五经当中的是米甸哈。待会儿我们稍微讲一下米甸这个民族。那约山生的是巴汗底旦，那底旦的子孙呢是亚述利族利都氏族和利乌米族。那你们有没有发现说他不只是讲名字，事实上他名字他这个孩子下面所繁衍出来的呢，就会变成一个族。这样子，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应许了。像当时候给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的后裔呢，真的是要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这样子。那米甸呢，他的儿子呢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那这些呢，都是基图拉所出来的这个子孙。亚伯拉罕呢，就将一切呢，所有的都给了以撒。那其他的孩子怎么办？哇，他有这么多的孩子，那亚伯拉罕呢，就把财物呢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就打发他们离开他儿子以撒往东方去。基土拉呢，很可能呢是在这个以实玛利和以撒之间娶进来的，他不见得是在那个就是撒拉过世以后。好，因为我们最后讲到撒拉过世了嘛，他不见得是在撒拉离世以后才娶的，他有可能是很可能是在以实玛利和以撒之间那个时候就已经娶进来了，撒拉未死之前。那亚伯拉罕呢，就对以撒，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祝福，就是把他其他的儿子通通都打发出去，因为他明白了解神给他的应许是给那个应许之子的，对不对？所以他就确立了这个以撒的地位。其他的孩子就打发他们出去了，给他们一些财物，然后就打发他们出去。他们从此呢就没有权来，跟这个来索取或者是争取这个以撒所留给以撒的这个产业。那作者呢在继续在这个地方第一节，在第25章的第一节到第11节呢，讲的这里呢是跟亚伯拉罕有关。待会儿12到18节呢与以实玛利有关，基本上把它分成两个部分。那我们现在继续看米甸。刚才我说我们要稍微讲一下米甸这个民族。米甸呢，事实上在五经当中呢，它最早一开始的时候，以后那个我们首先看到它的角色是很中立的，它是一个中立的商人。到了后来在约瑟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呢，是把约瑟记得吗？他的那些商人把约瑟，他不是卖那个他的弟兄，对不对？要陷害他，然后呢就把他卖掉，然后呢就把他卖给商人。那个时候他们是把约瑟运到埃及的商人，就是米甸人这样子。然后接着呢，继续，如果我们后面会再看到，就是如果说继续往下看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呢，接着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米甸人的角色就变得比较正面，因为呢，摩西呢，他事实上呢，他入赘给一个米甸祭司叫做叶特罗，他娶了叶特罗的女儿， 那他就住在叶特罗的家中，这样子。好，那后来呢，在这个巴利庇尔，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有提过巴利庇尔的那个灾祸，那个不就是他们跟摩押人勾结淫乱，然后神不是很生气吗？对不对？然后在他们当中有瘟疫啊，他死了很多人。当时候，然后为了要消神的怒气，不是还那个那个叫他们要把这个 leader 啊要杀掉，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啊？后来神的怒气才消。那个事件呢？自此呢，从那个事件开始以后呢，就被视为和以色列对立的一个民族了啊。那在民数记，那个是在民数记。那在民数记第31章当中，摩西就正式的宣战了，要歼灭米甸人。好，那士师时代呢的到了士师时代的时候的基甸，好，其中一个士师叫基甸。当时候呢，米甸人呢就压迫以色列人。那由于这个亚伯拉罕呢和基图拉的这个其他的，至于亚伯拉罕、基图拉的这个其他的后代呢，他们都居住在哪里？基本上就是居住在迦南的东部跟南部，就在那边定居下来了，那样子。好，这大概是稍微讲一下米甸后面我们会看到的，在五经当中他们会再出现的哦。好，接下来我们看第7节，亚伯拉罕呢，他一生的年日呢是175岁。那亚伯拉罕呢，受高年迈，就气绝而死了，就归到他列祖那里。那他跟撒拉葬在同一个地方，记得吗？那个麦比拉洞，哈，我们之前有讲。好，那他两个儿子呢，以撒还有以实玛利呢，就把他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呢，在幔例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啊，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一块地是亚伯拉罕呢跟这个以弗伦买的，用我记得是400克瑟勒，我记得对不对？那10克瑟勒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价，对吧？好，就是很快的讲一下哦，然后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就继续的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那以撒靠近他坐就在哪里呢？他就靠近毕尔拉海来，在那边居住。好，亚伯拉罕呢，他是这个100岁的时候呢，生以撒。那以撒的双生子，待会儿我们接下来就会讲到以撒生的这个双生子以撒和以扫和雅各出生的时候，以撒几岁了？已经60岁了。那亚伯拉罕呢？当时候是160岁，所以双生子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是还在世的，因为他活到175岁。好，我们就稍微有一个这个概念。那个好，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到底哪里是毕尔拉海来。我们不是说这个以撒就居住在那里吗？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图，它是在那个南地，在比较靠南地的，在南边一点，在西南边一点那里那个地方，毕尔拉海来，大概有一个概念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刚才讲的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其他的后代。现在我们来看以实玛利的后代，那撒拉的为什么？哎，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我们明明要讲这个以扫跟雅各，没有错，以扫跟雅各是主线，但是呢，通常圣经的作者他就会来又会把它交代，哈，交代就是说前面讲一半，好像你好像觉得故事没有完结，他会把它讲完这样子，讲到亚伯拉罕气绝了，然后讲到以实玛利气绝了这样子。好，我们现在来看以实玛利的后代。那撒拉的使女呢？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这个儿子呢，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呢，按着他们的家谱就记在下面喽。这是以实玛利的家谱，他的长子呢是尼拜约，又有基远、亚德别、米比山还有米斯玛杜玛、玛萨、哈大、提玛、伊图、拿非斯基迪玛。这些名字我们都不太熟悉，但是为什么他把以实玛利的圣经作者为什么把以实玛利的家谱也列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的重要，他其实是要凸显说，神他就遵守了他在21章中的时候，他不是对夏甲，那夏甲那个时候不是抱着他的孩子 以实玛利，那时候还带着他的孩子以实玛利，然后那个在别示巴的旷野在那边哭泣吗？对不对？被那个亚伯拉罕遣送出来的，打发出来的时候，那当时候呢，神呢他就有对这个夏甲说，必使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这里这个后裔呢，记载这个后裔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神是怎样，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是照他的应许是这样子在成就的哈。那从以实玛利而出的这个民族，后来散居在西奈、阿拉伯和叙利亚的沙漠地带。所以我们就今天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说哦，这个阿拉伯祖先就是以实玛利这样子哈。好，那这是以实玛利16节，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诶，也蛮有趣的。我们看他下面也是12族，那雅各的下面也是怎么样？应许之子的下面也是12族，12个族长。好，我们后面还会继续再看到。那以实玛利呢，在这里就交代了，他享受137岁，然后就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那他子孙的住处呢，在哪里呢？在他众弟兄的东边，从哈斐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我们来看一下以实玛利的这边有个地图哈，我们稍微抓一下，知道一下以实玛利的子孙大概差不多是住在什么地方。那苏尔呢是在西奈半岛那里，靠埃及地了。那迦南，大家看那个图哦，那迦南地不就在上面吗？对不对？那以实玛利的这个后代的子孙就散布在从苏尔，也就是埃及过来一点点，要往迦南地的这个地方，那个城苏尔，然后一直到亚述，亚述是在那个叫什么波斯湾的那个。两河流域那个平原，在那块地方，好，所以这一片，叫哈斐拉这样子，那它呢是大片的这个沙地啊、沙漠啊这样子，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呢就回到以实玛利交代完了，亚伯拉罕交代完了，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主线，这个主线呢，就是这个应许之子所生的2个孩子，双生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呢，就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呢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好，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对不对？他娶利百加的时候，他的仆人去替他求娶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娶了利百加，正40岁。那利百加呢，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所以这个一直提到拉班，是因为拉班在后面的故事当中，在雅各的生平当中也占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拉班算是他的母舅，他的舅舅，这样子，雅各的舅舅。好，那以撒呢，因为他的妻子呢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呢利百加就怀了孕。哎，你们有没有看见利百加碰到了跟撒拉一样的问题，不生育？好，那生育是从谁而来的？从神所赏赐的。所以呢，这个以撒呢就为他的妻子利百加来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让她怀了孕。好，孩子们在她腹中呢彼此相争，她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或者翻译说：“我为什么如此呢？”她就去求问耶和华。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双生子在肚中彼此相争。我的下面2个，孩子一男一女，我怀的是龙凤胎。所以我怀过这个双生子，双胞胎，那是挺有趣的，也很辛苦的，因为肚子非常的大，特别是到后面的时候，我大概像一般孕吐早期嘛，2个月到4个月会孕吐，可是我一直到8个月、9个月都还在吐，那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很大，然后呢就两个在里面，肚子非常的大，然后就一挤压压迫我的胃往上，所以我只要吃东西进去，然后呢我躺下来歇一下，我起来的时候，咕噜啦，就所有的食物就吐出来。以前是这么的辛苦了，是非常辛苦。后来有妈妈就来帮我，最后因为最后那个月我真的 大半时间就躺着了，肚子很大就站不起来了，因为一站就觉得整个要往前倾要倒的那种感觉，这样。那这所谓的香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会常常感觉我的孩子在我肚子里面啊，你踢我啊，我踢你啊，因为两个嘛，所以他那个在肚子里香针你是感觉得出来的哈，就是说我们不要说那香针啊，就是他们互相嘛会动啊，干嘛什么的。那但是在这里呢，这个利百加呢，他是明显的感觉到说，他腹中的这个双生子呢，在他腹中就已经彼此相争了。那当时候的文化呢，怀孕期间所出现的问题，常常被视为不吉利的，所以这个利百加就苦啊苦啊，他就怎么样，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好，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去，但他去哪里呢？其实经文并没有交代说利百加他去哪里去求问啊，但是根据考究，因为当时候呢还没有祭司啊、先知的这种职分，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圣殿啊，什么都没有，对不对？那他到底去哪里呢？那当时候有那种就是说给神谕的是有一种专职的人，他是有点像一种职业来的哦，他是有那种专职的人，你可以去跟他求神谕，就是求神的旨意，但是不见得是耶和华。他就是说，他们以前当时候那个古代的那个近东那一块呢，他们是拜多神的，对不对？他们是相信多神的，所以呢，他们的这一些这种专职去求问神谕的这一些人，他们就说，你要求问什么神，什么哪一个神明，他就帮你求问，他是这样子的哈。那估计呢，这个根据这个学者们的研考呢，估计这个利百加他可能是去到一个类似说像圣地啦那种地方哈，然后可能就是躺下来休息或睡一觉，从异梦中得到这个启示，或者也有人说他就是那个不见得有去特别去到哪里。这样子，他可能就只不过就是，在家中，但是这里讲去，好像感觉是他身体上 physically 的身体上的去哪里，但是也不见得。这样，总之呢，经文呢也没有说得很详细，对不对？啊，也没有讲他去哪里，所以我们呢也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啊，这样子。但是重点也不在说他去哪里求啦，重点是在神谕的。就是耶和华他对他说的这些话，这个才是重点。好，那我们看接下来他讲什么了。耶和华就对他说：“他说呢，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那这族呢，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我们看到他是怀的是双生子，但是在这里耶和华就很清楚地对他讲了，他这双生子后来会变成怎样？两国两族。大的这样子的族，然后呢，大的那一族啊，就是指的就是以撒，因为以撒后来先出来哈，所以是哥哥。好，大的这个将来要服侍小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人说，诶，那神那时候在耶和华在跟利百加讲的时候，就讲说大的要服侍小的。诶，他为什么会拣选了这个小的？那是因为这个什么原因？什么特别的原因啊？有人就开始去，因为根据后面的故事，有人就开始去揣想。哎呀，雅各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完美的人，为什么会选雅各呢？啊，讲一堆，对不对？好，那我们呢，其实也不用猜测那么多，我们就来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的9章呢，10节到12节，我们看他怎么说啊。那第10节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那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就是这两个人跟他们的行为无关，跟他们那个作为都无关，只因什么？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什么？那招人的主。所以神是神来拣选，是神来定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跟他们什么好与不好行为都没有关系。哈，罗马书就讲得很清楚。那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哈，好，那生产的这个日子呢到了，腹中果然是什么？果然就是双生子。那先呃生产呃先产的身体发红。 浑身是有毛的，如同皮毛，他们就给他起名叫做以扫，这是哥哥先出来的哈。那以扫是有毛的意思，随后生的呢是以扫的兄弟，他的手呢出来的时候呢，紧紧地抓住以扫的脚跟，因为以扫先出来，对不对？他跟着出来，但是他的手紧紧抓着以扫的那个脚跟，因此呢就给他起名了，叫做雅各。那雅各呢就是抓啊，抓住的这个意思。那利百加呢生下两个儿子以后呢。的时候呢，以撒年正60岁。好，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了。以撒呢，以扫善于打猎，那常在田野。那雅各呢，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那以扫呢，我们可以看出双生子的个性是非常不同的。那他们所好的也是不同。那以扫呢，就爱以撒就爱以扫，爸爸就比较爱以扫了因为呢，常吃他的野味。所以呢，以扫还是比较重口腹之欲的。那利百加呢，却爱雅各。好，那这里的所谓的爱呢，并不是说他爱这个就恨那个，不是这个哈，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确实常常说哦，爱这个就恨那个，但是这里不是，这里的意思是指偏爱。所以两个都是他的孩子，两个他都爱，只不过就好像我们家中有不同的孩子，有时候我们确实，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确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偏爱。哦，这个孩子长得跟我比较像，像我就是这样。我们家有三个姐妹，然后我是最小的一个，那我长得是最像我爸爸，个性上。还有就是饮食习惯上比较像我爸爸，所以我是我爸爸最最偏爱的那个孩子，全家族的人都知道，就我的姐姐也都知道。不过这个真的是不太好，因为呢，到后来确实是有造成我们姐妹之间的一些状况这样子。好，那这里呢讲的就是偏爱了。然后呢，有一天呢，雅各呢。熬汤，那以扫呢？哎，他常常去打猎，这个时候就从田野可能打猎回来了，累了，累昏了，不只是累了，还累昏了，表示他很累很累。以扫就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呢，以扫呢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这个以东族就是后来就是以扫的后代，所以呢，以扫是以东族的先祖哈。那这个时候呢，雅各说什么？雅各呢，他就说：“你今日呢，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以扫说：“哎呀，我就已经饿昏了，太饿了，对不对？又饿又累又饿，我就已经快要死掉了啊！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了吗？益处呢？他真的是快要死掉了吗？”应该也不是，就是一种形容他哦，我又饿又累又怎么样？那个时候他就想要吃饱而已，然后想要休息而已。他对于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就没有那么重视。那他就说，那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啊，卖给你吧。那雅各说好，那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呢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呢卖给雅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长子的名分到底是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呢，我们看看以扫他卖掉的是什么？长子一般他可以获得双份的产业。打个比方来讲好了，如果今天有四个孩子，那你就要把财产分成5份。然后他长子就得双份，你若有10个孩子，你就把财产分成11份，然后长子得其中的2份。所以如果孩子越多，长子拿的就越少，对不对？可是在这里，因为当时候那个以撒就2个孩子，以扫跟雅各，对不对？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的财产分成3份这样子，然后2份给这个长子，所以长子一般获得双份的产业，这是实际上拿的利益。还有一个，他就是父亲所承认的一家之主，将来家里的事物全部归由他管，这样子哈，这是长子的名分。那是你们看，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长子的名分在这里有没有跟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神的应许之约、神的那个盟约有没有关？我们来思考一下。事实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太直接关系的，因为他给的是这个一家之主，还有那个双份的产业，实际的这个利益。可是对于这个约里面当中讲的有关于次第，有没有？好，土地还有后裔，其实是不包含在这个，还有 万国要因你蒙福，这一些都不包括在这个长子的名分里面的。这不过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传统哦，一个习惯这样子。那个，于是雅各呢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就吃了，第一个动词，喝了，哦，他吃饱了，喝足了。第二个动词变怎么样？变起来，他就站起来。第三个动词，第四个他怎么样？他就走了。啊，第四个，这是这样子就四个动词，然后呢，所以圣经上这样就这样讲说，这就是以扫怎么样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样子好像哦蛮不在意的，我已经吃饱喝足了，达到我所要的啊，长子名分就卖给你吧，这样子好。那所以以扫呢对长子名分的价值观呢是很廉价的，所以可以因为呢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那我们要知道说当时候呢。这个亚伯拉罕他是买了地，埋葬那个撒拉，对不对？后来他自己也葬在里面。除了这一块地，他在迦南地有没有其他的地？没有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对以扫来讲的话，跟地无关的，因为我的父亲、我的这个先祖也没有留下什么任何跟地有关的产业都没有。他们的所谓的产业，基本上大概就是那些牛羊牲畜，那一些这样子。OK，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稍微很快的看一下26章。26章呢，圣约在这里又遇到了障碍。刚才我们讲了利百加不育，对不对？那以撒就为他祈求神。哦，好的，那神应允了，让他们有了孩子。但是这中间隔了多久呀？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撒拉，就是说那个亚伯拉罕跟撒拉，神说要给他们孩子，对不对？一直到他们生以撒，中间隔了25年。那在这里呢，以撒和利百加呢，等了多久啊？20年，他们才得双生子，就是40岁的时候结婚，60岁的时候才生这个双生子。好，接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雅各的品格，后面我们接下来会比较细看雅各。雅各的品格呢，造成了以扫和雅各间的冲突。那这个冲突事实上呢，已经从父母的偏爱已经开始了，让那个冲突越来越激烈。那有可能会影响到家族的存亡，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说，哇，这个以撒甚至想要杀掉这个雅各。好，那如果两个人因为斗争，死亡了，消亡了，神怎么成就他的应许呢？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如何成为大国呢？万国又如何因这个家族而蒙福呢？所以等一下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神的手在当中的作为。好，那为什么经文呢要指出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为什么要这样子？那其实他是要解释说雅各跟以扫这两个人当然都不是完人，但是这两个人雅各更适合成为圣约的一个继承人。我们后面继续看，好，我们就会理解更多。好，在亚伯拉罕，然后我们看进入第26章哦，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呢就往基拉尔去。好，你们记不记得以撒住在哪儿啊？毕尔拉海莱。好，那基拉尔在什么地方呢？他在南地往北啊，他在别是巴的西边。OK，好，基拉尔，对不起，大家有个概念。好，基拉尔，好，我们再回来啊。那个地方是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那耶和华呢，就向这个以撒来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他可以往南，往埃及地去，也可以往北。但是耶和华跟他讲说，你不要下埃及去，你要住在迦南地，我指示你的地去。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哦，你看神用的是寄居，因为那个地方是有人住的。OK，所以他们来是寄居，是外来的人。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那神在这里呢，加强那个誓约，对不对？他的应许在这里又再一次，而且是他自己跟以撒显现，不是以撒去听他父亲所说的，这一次是神亲自向以撒显现了。那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那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 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那这些有什么呢？到底亚伯拉罕他遵从了些什么呢？吩咐跟命令就是，比如说神叫他这个从他们的老家乌尔，对不对？出来到迦南地啊，还有神叫亚伯拉，后来叫亚伯拉罕献上以撒。那这个亚伯拉罕都听从神的吩咐与命令。那有关于律例跟法度这一块呢，就是讲的就是以色列男子出生的时候，出生以后第八日就要行割礼的这样子的定例，也是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跟神的这个盟约开始啊，他们就这样子做。好，往下看。以撒呢，就住在基拉尔了。那个地方的人呢，就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哎呀，你们想到谁？以撒跟说利百加是我的妹子，是不是？我们想到亚伯拉罕以前哈、哦，他也是啊，撒拉是我的妹子。OK，那原来呢，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他心里想说，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就要杀我，因为呢，他容貌俊美，哇，真的是跟亚伯兰是一样的。好，那他在那里呢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好，那他们就是夫妻间的一些玩耍啦，可能会有一些亲昵动作在里面。哎，就被这个王，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看见了。这个亚比米勒，记不记得那个把撒拉娶进王宫的那个啊，带进王宫那个也是亚比米勒。好，那你们想说啊，这个亚比米勒怎么那么长寿，活那么久？好，应该不是的。这个亚比米勒是一个王的称号，不是那个王的名字。所以呢，这个亚比米勒应该不同于那个亚伯拉罕时代的那个亚比米勒。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亚比米勒的后代，亚比米勒的儿孙。但是他的王的称号就叫亚比米勒。所以当时候的这个亚比米勒呢，他就那个招来了这个以撒，他就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啊，你怎么说是你的妹子呀？”那以撒就说：“我就心里想嘛，因为恐怕我因他而死啊。”然后呢，亚比米勒就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因为以前夺人妻是非常厉害的啊，是不可以的。那甚至都有可能被处死的。所以呢，亚比米勒呢，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致死。”好，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呢。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该是说撒拉两次，差点被娶走这样子，跟这一次利百加，我们稍微做一下比较。你们有没有发现呢？这个事件的这样子的发展，因为这个都会危害到他的后裔，对不对？如果他跟亚比米的跟，如果他被别人娶走了，利百加被别人娶走了，可能真的就是会影响这个。这个雅各的后裔，啊，对不起，可能会影响这个以撒的这个后裔，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这个也算是一个圣约的一种阻碍，但是这个阻碍呢，危机呢，一次比一次少，神朝着他的应许之路继续的往前走。那撒拉两次被人带走，利百加是没有的，他还是跟以撒住在一起。那以撒呢，任妻作妹的这个计谋呢？被识破了，其实亚伯兰他也是被识破了，但是呢，他被识破并不是因为灾祸击打，或者是因神的启示，因为之前撒拉那个是第一次是怎么样，是神降灾，对不对？那他们就生病了，亚比米拉就病了，然后第二次呢，就是神亲自的，就神给他启示，他睡觉的时候，神给他启示说：“你这死人呐、啊，对不对？还记得吗？” OK，好，那所以呢，我们看法老呢把撒拉带走，要娶她为妻，这在12章19节的时候。那亚比米勒呢将撒拉带走，但并未与她同房，这个是20章16节。亚比米勒从不曾带走，这一次的这个亚比米勒从不曾带走利百加。OK，那撒拉第一次神降灾击打法老和他的家，好啊，我们之前说过，那个 most likely 那个击打法老和他的家，应该是跟生殖方面有关的，就的疾病这样子哈。好，那神呢不许亚比米勒第二次 好，是神不许亚比米勒这个王去碰撒拉，好，他是亲自的跟他启示他，在他梦中。那这一次，利百加这一次，亚比米勒禁止所有的人去碰以撒和利百加。好，那个撒拉呢，第一次法老呢是把亚伯拉罕送走了啊，好像送瘟神，你们赶快走吧，这样子好。那第二次呢，第二次的这个亚比米勒这个王呢，赠送礼物，并任由亚伯拉罕在该地居住，他让他在那里啊，随便都可以住，还送给他一大堆的牛羊牲畜，一大堆礼物啊。那亚比这一次，利百加这一次呢，亚比米勒呢是为以撒提供怎么样给予和保护这样子哈？有没有？刚才他就说哦，你们都不准沾着他们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这样子。他有牛群羊群，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怎么样，哇，就嫉妒他。这个以撒呢，因为有神的同在，神的保守，富裕起来了，非利士人嫉妒他。那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呢，他父亲的仆人呢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了，填满了土。OK，他们就嫉妒嘛，嫉妒就把那他父亲以前挖的井都塞住了。这个井呢，我们说过，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算是像游牧民族一样，人啊、牲畜啊，全部都必须得靠这个水的哦。那亚比米勒呢，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哦。那以撒呢就离开了，在基尔拉呢，基尔拉谷呢支搭，他就在基尔拉那一带，在基尔拉谷就支搭帐篷，住在那里。那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呢，所挖的水井，因为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呢就重新挖，那能照着他父亲所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就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这个活水井有分，就是说，死水、活水是有分的啊。有一些应该是这样讲，就是那个井呢，有一些井水你用完了以后，它会枯竭。那这个所谓的活水井呢，就是说它的水会一直进来。你拿了水，它还是会再进来，会再流进来。哈，这个活水井，所以活水井在当时候呢是蛮珍贵的。那基拉尔的牧人呢，跟以撒的牧人就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啊。以撒呢有没有跟他们争？其实以撒没有跟他们争，他呢给那个井呢起名叫做埃瑟，埃瑟是相争的意思，因为呢他们以这个。基拉尔的牧人跟他们相争，所以他取这个名字。但是他就另外又去挖了一口井，他没有跟他们打架啦，或者是说起一些什么什么样子的一个争端这样子哈。那以撒的仆人呢，又再去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座，他们又来了，又再一次又为这井来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好，以撒又离开那里了啊，又不跟他们争了。以撒又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进争竞了。这个时候，他就给那个井起名叫做利和伯。利和伯呢，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所以不跟他们争了，他就在这里定下来了。好。那以撒呢，从那里上别是巴去哦，这接下来那个往下面讲的是，那个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啊。那因为呢，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那以撒呢，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好，那一口井就是等一下后来那一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后来那个城叫别示巴。好，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叫它别示巴，因为别示巴就是盟约之井的意思。好，那我们先看26节啊。亚比米勒呢与他的朋友那个亚户塞亚户塞呃亚户沙和他的军长菲戈。 从基拉尔来见以撒。那以撒呢，就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都已经把我打发走了，为什么现在还到我这里来呢？”那他们就怎么说？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因为他们每一次抢了那个井，那离开又挖，诶，又挖到活水井，再抢，他再离开，再挖，又挖到活水井。那我说这个活水井其实就是蛮在那个地方是蛮珍贵的，对不对？那所以呢，诶，这个王呢，他们呢就说，他说我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而且还让你这么富裕，牛羊牲畜众多，那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就彼此起誓。彼此立约啊，那使你呢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然后他们其实是把他赶离开了，对不对？但是这个王哦，还有点不害臊，说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这样子。但是确实他们也没有去杀害，对不对？没有去杀害他。好，那。因为他们看见了，哎，这个时候这些基拉尔人呢，就看到神赐福给以撒，就这个就是不是应上了圣约所说的那样，万国要因他来蒙福，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就来跟以撒结约，那以撒呢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于是他们就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离开他走了，那一天。就他们那一天起誓的那一天，以撒的仆人就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就是刚才有没有？刚才我们那个，刚才我们那里讲的25节那里，他的仆人在那里挖一口井，就是同一口井啊。然后呢，他就说：“哎，我们得了水了。”啊，仆人说：“我们得了水了。”哇，那以撒就给那个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个城叫别示巴，一直到今日啊。那别示巴就是盟约之井的意思。好，以撒的故事先这个，以撒等一下还会继续，哎，这个雅各故事还会继续再讲，但是这里我们先讲一下以扫。好，这个以扫40岁的时候呢，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低，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烦愁。好，以撒娶的都是异族的女子，那表示什么？表示说。他不明白，他也不看重神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约。我相信这个以撒和这个利百加是有跟孩子们，是有跟他的双生子们提起过他们这个父，他的他们的祖父亚伯拉罕神所给他们的应许，还有立这个约，因为他们第8日都必须行割礼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以撒呢就不在意嘛，他就娶了这个。异族女子为妻，所以呢，圣经的作者呢，就是说五经的作者继续在这里呢，他的目的是要表明说，以扫确实是不适合作为圣约继承人的另外一个原因。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呢第24章2到4节，亚伯拉罕呢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以撒也是很听父亲的话的，因为以前事实上以前的长子以前的孩子娶妻，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家长啊决定的。那当时候的亚伯拉罕是非常看重这一件事情的，可是你看以扫他其实是轻忽这件事情的，他根本就不在意啊，祖父做的事，so what，就是有点那个感觉哈。好，我们就是做一个比较。那这里这个二十整个27章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呢，在讲述以撒的篇章当中，为什么我们明明在讲以扫跟雅各双生子的故事，诶，中间又穿插了以撒在这个当中，为何他要穿插在以扫被骗的2段记载当中？因为刚才是骗了他长子的名分，等一下要骗祝福，哈，等一下28章我们会看到，那圣约呢，在往前推展，从以撒认妻作妹，还有挖井。还有建造祭坛的这些事件来看，他跟随父亲亚伯拉罕的脚踪。亚伯拉罕呢，怎么做他跟着怎么做，也确实像亚伯拉罕那样蒙神赐福。而且周围的人，像基拉尔人，也看到从神而来的祝福，他也看到他从神而来的福气，所以希望和他 分享这个福气，就跟他立约嘛，对不对？那26章刚才3到5节，在神跟以撒重申这个圣约的应许的时候呢，经文还特别强调亚伯拉罕对神命令的顺服。我们刚才有讲，对不对？那来凸显说雅各品格上的缺失。雅各后面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底他品格上有哪一些缺失。我们等下28章我们来细看一下啊。那井的名字，我们刚才不是讲了三口井吗？相争、为敌、宽阔，有没有？哈，我们讲了三口井，那预示什么？以撒和雅各不是在相争吗？从在利百加肚中就相争的，后面再加上说啊，可能是父母的偏爱推波助澜，再加上雅各本身的性格，他去骗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后来又骗了祝福，这样子，那这个都预示了以撒和雅各的冲突。但是在最后怎么样得以解决？事实上，他们你看，像神那么祝福那个以撒，他挖井，挖了三口井，都是活水井。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见，确实神的手在当中。我们可以从后面的以撒和雅各的这故事当中，也可以看见神的手在当中，让这些冲突一个一个都排解开来。最后，以撒就是成为那个继承，那个圣约的这个继承人，这样。不是以撒，对不起，雅各成为圣约的这个，盟约的这个继承人。好，那神呢，能够在各种欺骗啊、假冒啊、嫉妒啊、仇恨、冲突的环境当中，仍然保守着圣约，继续的往前迈进。好，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那确实显示他的偏爱，他没有叫雅各，他就叫以扫。那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因为他感觉自己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越来越老了，应该大限快至了。”他自己觉得啊，那现在呢，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然后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有人说：“哎呀，这个以撒真的是很重口腹之欲，贪吃了哈。”但是也有解经学家给他，那个为他辩护啦，就是说他这个你们这个有点像是说他要赠予祝福之前啊，要来庆贺一下。有点像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我们啊结业典礼，你祝福这些毕业生啊，那我们完了以后，我们去吃一餐啊，好像就庆贺一下，有点是这个味道，那也不见得就是说他有多重口腹之欲还是什么，有一些解经学家是这样说，那你可能都会听见，好，然后呢，事实上呢，以撒他觉得自己老眼昏花了，那事实上以撒呢活到180岁，他活蛮久的。他后面还活了蛮长的一个岁数，因为呢，双生子出生的时候，以撒是60岁，但那以撒呢离世的时候呢，以扫和雅各呢是120岁。那以撒活到180岁，表示以扫和等于说他后面的这些年，以扫跟雅各的后面的这些事件，甚至到约瑟。就雅各的孩子约瑟到那个埃及去的那个时间段，那个以撒还在的。那什么时候以撒才离世呢？雅各和家人有没有在后面约瑟的故事就会提到？那个时候不是大饥荒吗？那后来雅各呢带着举家70人啊男丁，然后举家迁往埃及去的前10年，以撒才离世的。这样，所以以撒是活蛮久的。OK，好。那以撒呢，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呢也听见了。以扫呢就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哎呦，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这样子说，说你去把这个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呢，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所以利百加就对他偏爱的这个雅各说：我儿，你要照着我的吩咐。”照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面去呢，给我拿2只肥山羔来，我便照着你父亲所爱的那样子给他做成美味，然后你就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呢，就给你祝福。好，雅各呢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雅各呢很有趣？我为什么说他品格上有缺失？ 他想的不是说，我要是抢了我哥哥的这个祝福，那我父亲跟我哥哥会怎么办？会有什么？会多难受？会怎么想？他不是，他想的是我哥哥有毛，所以基本上他是心里是怎么样？其实是 yes，他其实是想要这个祝福的。他想的是，哎，我哥哥姨嫂浑身是有毛，但是我身上是光滑的，我怎么能够蒙骗过去呢？万一他说，倘若我父亲摸着我，那必以为我是欺哄他的，哇，这个时候我就会遭咒诅。他所以他想的全部都是他自己，他想的是我会遭咒诅，他想的不是说哥哥会多难过，他不是这样。那不得祝福。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母亲呢，为了要安慰他。好，利百加呢就讲，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那利百加的意思，其实呢，这个咒诅可以这样子转让吗？其实是不行的，因为神是咒诅的这个施行者，神可以用他自己的主权，他自己的意思来对这个行恶的这个人来击打，对不对？无论他是否是不是原来咒诅的这个对象。那利百加的这个意思，所以利百加的意思应该不是说。哦，他那个，你这个咒诅本身在我身上，不是，他应该是说他愿意来承担这个咒诅的这个后果所产生的后果，也确实是因为利百加这样子一做，后来雅各不就离开了，怕被他的哥哥以扫那个杀害，所以呢，他就离开了。这个确实呢，让这个双生子他们的冲突越来越强烈，他最后打发他心爱的儿子雅各一别。就20年，他就没有再见到他的儿子20年哈、哦，所以他确实是要我们说我们今天如果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得罪了神啊，犯了罪了什么的话，对，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忏悔认罪，神会宽恕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个罪会不会有一个后果、一个结果、一个 consequence 会的，我们做的那个。不讨神喜悦的那种罪恶的事情，我们要是不小心犯了，我们知道我们犯了，那后面你可能会招致一连串的一些后果，那我们是要去承担的。所以不是说今天啊没关系，我这个犯罪了，然后我就跟神求原谅我啊，神就原谅我，神就宽恕我的，多好的神，因为他的宝血可以多次洁净遮盖，那没关系，不是这样子的概念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说罪是有一个后果，我们必须要承担的。这样子哈，好，然后呢，他就说，他便去拿来交给他的母亲雅各，然后他母亲呢就照着他父亲所爱的做成了美味。利百加呢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的皮包在雅各的手上，还有颈项的这个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儿子雅各的手里。好，我们说呢，那个他的用山羊羔的皮，你们想，这个山羊羔的皮可以跟人的这个皮一样吗？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以扫呢，啊，不是以扫，但是这个以撒呢，当时候真的是像圣经说他的这个老眼昏花，应该不只是老眼昏花，他可能五事都很衰落，很衰退，很钝啊，应该我们说他很钝，所以他连这个都没有办法真正好好的来分辨。雅各呢，到他父亲那里说：“父，我呃，我父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 他首先问说：“我儿你是谁？”第一，他不知道，眼睛看不清楚嘛，不知道他是谁。好，那雅各就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那以撒呢，就对他的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好，从逻辑上来看的话，是啊，我刚刚才叫你去打野味，那你去打，你总要有时间去打吧？打完了以后还要再烹煮，对不对？完了以后才拿来给我。然后他就想说：哎，奇怪，你怎么找得这么快呢？好，那但是呢，这个以撒就这样讲。”以扫就，哎，对不起，雅各就这样讲。雅各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哎，这样子就说服了这个以撒接受了哈。那以撒又对雅各又讲，他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如知道说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好，他用触摸第二个感觉去触摸，那骗过他了。啊，雅各呢就挨近他父亲 以撒呢摸着他说，他说什么？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所以表示他的听觉上还是有一点辨识，说诶，这个声音怪怪的，听起来不太像以扫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所以我触摸的那个触觉上面是骗过以撒的。好，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是以撒给雅各祝福前的五个测试，这里有三个。一个逻辑测试，一个触摸，一个用摸的，好，一个触觉，然后一个是声音，是听觉。好，我们再来看啊，以撒呢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这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要确定啊。那这个时候雅各说："我是。"所以当他的儿子这样子讲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就是了。他没有再去仔细的去思辨，好，那以撒呢就说你递给我啊，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就吃了，然后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哦，父亲吃了喝了以后，就对雅各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好，刚才是第四个，现在是第五个。好，这个时候就是用闻的啊，就是嗅觉，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是以扫的，因为他不是穿着以扫的衣服吗？对不对？所以呢，诶，是以扫的气味，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啊，那个赐给他这个土地还有甘露，让他很多产这样子。那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好，我们来看这个给予祝福的这个宣告里头，包含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赐那个肥沃的土地，赐土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管辖他人的权柄。所以他说，愿你做你弟兄的主。对不对？那以撒呢？给雅各的祝福呢？后来呢？有应验在了以色列人在攻占迦南地这块流奶与蜜之地的这个应验上，以及战胜以扫的后代，以扫后代那些以东人这样子。那以撒呢？以撒呢？想要，不过在这里，以撒确实是有私心的，因为以撒他是想要，阻止当时候神对利百加说的话，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其实是想阻止神所定大的服侍小的这样子的一个旨意，要想要预立这个以扫来做全家族的主，这是长子，这本来就是长子的权利这样子，所以以扫是有这样的私心啊。以撒有这样的私心，那以撒呢为雅各祝福已毕，谁回来了？雅各才从他父亲那里出来，他哥哥以扫。打完猎了，回来了，那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哎呀，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那以撒这个时候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那刚才那个是谁？是谁得了这个野味呢？来拿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呢也必蒙福。”事实上呢，其实你们说这个羊羔跟野味味道会一样吗？我估计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也没分辨出来，所以我们才说，哎，他可能是武士都蛮迟钝的啊、哦，这样。好，那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好，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上面是欺骗了长子的名分，现在夺走了什么呀？我夺走了我的福分，夺走了你我应当得到的这个长子的这个福分，哈，所以又夺名分又夺福分。那以扫又说：“那你还有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那当雅各的这个诡计被揭穿的时候，事实上雅各他有抓住的意思。OK，那当他但是这个雅各在希伯来文当中，雅各的这个发音、这个读音跟欺骗，希伯来文的欺骗是很相似的。所以在这里呢，因为他做的这些诡计被揭穿了以后， 他的名字就被视为说反映出他的品格这样子，然后呢，所以他哥哥才会讲说，他名雅各不正是不正不岂不正对吗？这样子哈，因为谐音来讲就是欺骗的意思。好，那以撒呢就怎么回答？以撒呢就告诉以扫说，因为你出去的祝福不能够再收回来的，不能够再变更的了哈。我以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兄弟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那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我都给了，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那以扫呢，就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哎，这个时候突然真的是悲切起来了。发现什么都没了，好，这个时候呢，父亲以撒就这样说了，还是为他祝福了，他就这样讲，他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必为”在和合本上面呢是翻译成“必为”，那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呢，这个刚刚的给那个雅各的祝福和这里看起来是一样，对不对？好，那。可是呢，那个第一次呢，他用的是同一个介词，在雅各那个地方呢，是解释做从，就是从地上的肥土得收获，得，然后从天上得甘露的意思。但是第二次在这里，这一次以扫的这个祝福当中呢，要解释做远离的意思就是说，地上的肥土远离你，天上的甘露远离你的那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如果把它翻译成为不为，还比较恰当一点啊。就地上的肥土不为你所住，天上的那个甘露不为你所得。好，那我们呢在这里看到它，其实就是说是圣经的，就是说这个作者他用的一种叙述的方式，就是说他在写的方式是这样子，因为他是要对比于之前的给雅各的那个祝福。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得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解释，对不对？好，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的经文当中看得出来说，他说的是反话。为什么？因为呢，给雅各的祝福是怎样？好，看旁边我有把它扩出来哈，咖啡色那个，它是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先讲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再讲地上的肥土，先讲天上，再讲地上，并许多五谷新酒。可是我们来看这个，他给那个以扫的祝福，他先讲什么？地上的肥土，然后再讲天上的甘露，所以他是反着说的。那所以他在这里的意思，这样子的倒转是暗示说，以扫所得的正是雅各的相反。那所以他这个真的是不怎么不尽理想的一个祝福的宣告，可能还宁可没有哈。好，那以扫的后代呢，所住的地区确实后来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在这个死海，他们住在死海东南，比雅各后代所住的这个迦南地都还要干燥，还要贫瘠。好，那下面呢？还有除了这个甘露和这个肥土之外，下面呢？他说你必倚靠刀剑度日，所以后来的以东人确实，因为他们的土壤贫瘠，然后他们呢为了要争取肥沃的这个畜牧的这些目的啊，也是打打杀杀的啦哈，所以呢，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我想这个是唯一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说，在你很强盛的时候，那你可以挣脱那个他给你的这个束缚，这样子。好。再来我们看以扫呢，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啊！他们都觉得父亲大概活不久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好，那有人呢，就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利百加呢，就打发人去把雅各叫来，对雅各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要报仇雪恨。那现在我儿呀，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好，那利百加就是从哈兰来的嘛。”对不对？然后，所以他的这个娘家就在那里。那他就跟这个雅各说，同拉班啊，同我的舅哥哥拉班哈，住些日子，只等到 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事实上，这一去我们刚才讲了，其实一住其实就是20年哈。那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去从那里把你带回来。所以在利百加的心里，他想说只是暂时避祸而已，他自己心里都不知道说哦，原来这一走就是那么久。好，那好，他就讲说，那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二人呢？那在这里上二人指的是上哪两个人呢？好，他所谓的上二人指的是这个那个以撒，因为以撒不是老眼昏花吗？觉得自己已经差不多大限将至吗？哈，然后这个雅各呢，被打发到往拉班那里去，所以呢，这个利百加呢就唉，就唉声叹气这样子。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二人呢？那利百加呢就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这个又是在讲。”为下面的故事铺陈的哦，利百加呢对以后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讲的是以扫娶的那个赫人女子。那倘若雅各也要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好，在我们进入下最后一章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雅各呢对别人呢耍弄阴谋诡计，神有没有喜悦？其实神并不喜悦这种诈欺诡诈的这种行为。但是神仍然在他的生命当中成就自己的计划，所以想想看，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没有一个人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说，对不对？你做得够好，对不对？我们一定都会有很多的，在我们的整个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犯了罪啦，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啦。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怎样，在神手中，就好像雅各是那个被拣选的。我们既是被拣选的，我们都在神手中，神就怎么样，会在我们这个不完全、不完美的生命当中，会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会来成就他在各位弟兄姐妹身上的计划，这样子。好，那27章中每一个转折点所展示的一个局面，好像越来越无可收拾，到了那个雅各都要出走了，要被打发出去了，离开那个应许之地。对不对？看起来好像，哎呦，那个圣约是不是好像又障碍又越来越大？好，那个圣约的应许好像又被消减了。可是我们却可以看到神的手仍然在其中。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神的手怎么样子的在其中做一个翻动呢？好，28章，以撒呢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吩咐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因为这个利百加总不能跟以撒讲说，哎呀，以扫要设计要杀害这个雅各，所以你必须把他打发出去，他不能用这个理由嘛，对不对？他就用说，哎，那个打发这个雅各去，让他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那以扫也同意了，那就跟这个雅各说：“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就哈兰那个地方去，到你外祖，比土利的家里。这个比土利就是雅各的爸爸。那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当中娶一女为妻啊。那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在这里呢，以撒其实就很清楚了。那个，你看他很清楚的说愿，有没有全能的神赐福给你，生养众多啦，成为这那个什么赐福给你的后裔呀、啊，承受寄居的地为业，这一些应许之约，这一些。他其实这个时候就很清楚的来祝福这个雅各了，这样子。那以撒呢，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那我们刚才讲的呢，这个以扫给以呃以撒给以扫呃不是以撒给雅各的这一些祝福，事实上呢，是他的心愿。他的一个祝福，可是，并不是说他的这个并非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呢，必须怎么样？必须是神自己做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经节当中，我们就会看到神亲自显现对雅各说话了。OK，那以扫呢， 见以撒呢，已经给雅各祝福，并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他又再次叮嘱他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那以扫呢，就晓得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补救方法。他为了讨好父亲，为了取悦父亲，挽回这个家族的关系，他呢做了什么事？他呢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然后在他二妻之外，他前面不是娶了两个赫人的妻吗？赫人的那个女子，然后呢，他在二妻之外又娶了哈马拉为妻。这个哈马拉呢，是以实玛利的女儿。那尼拜的妹子，好，所以但是呢，以扫本来想说他是这样做是为了要讨好父亲，因为他娶的是自己族里的人，对不对？但却令他就进入一个什么状况？他就进入了一个应许之约、圣约应许之外的一个家族了，就他就等于说就是融入了以实玛利那个家族里头了，他就真的就是与这个应许之约没有分了，这样子，好。看一下哦，这个到底是多远？这个雅各要走多远？雅各呢，从别示巴出发，然后走到伯特利。伯特利这个地方呢，就是神跟雅各显现的地方。好，那走到那里呢，是要96.5公里。那如果他因为他的目的地是哪里？目的地是哈兰，目的地是巴旦亚兰的哈兰，就是他就是拉班那里。就是他的舅舅那里，总共全程要走885公里，要走一个多月呐。好，那他在半道上，等于说离开别示巴，大概差不多是，1/10的路程多一点的时候，在那里休息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了。好，我们来看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看起来就是露宿在外面了啊。那梦见呢，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下来去。那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也有翻译为就是说站在他旁边。那说我是耶和华，你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你的后裔，你看这个时候，耶和华亲自向他显现，然后把给亚伯拉罕还有以撒的这个应许，怎么样，亲自的来把这个应许来赐给这个雅各。然后他讲的是不是一样延续那个圣约？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这个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OK，这些都是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圣约里头当中的一些必要的一些条件，一些必要的应许这样子。那我也与你同在，最后这一点是跟雅各个人有关，那是雅各他觉得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一定心里想说：“我都已经离开了，等于有点像逃亡了，对不对？我这个地要如何赐给我，对不对？那但是神怎么跟他说？他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怎么样归回这地。所以是神自己说：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等于给他一个定心丸，这样子，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样子，好，那多好的神啊！好，那我稍微讲一下这个阶梯啦。当然就是找了一个图啦，但是也不见得是长这个样子啊。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他说这个在阶梯上，这个大家应该蛮熟悉的这个故事，就是说神跟雅各显现呢，然后有天使啊，有使者，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下来去这样子。这个是受到呢，他做的这个梦，雅各呢做的这个梦呢，他是受到了当时候古代近东的那种异教文化的影响是有影响的，因为在当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有神庙，啊是多神嘛哈，那有神庙，那神庙旁呢就会有盖那个 庙塔，庙塔呢是阶梯式的，阶梯式的庙塔。那因为以前他们的人相信说，OK，我这个庙塔，我这个阶梯式的这个庙塔呢，是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让这个神明，然后下来到神庙，因为那个庙塔都是在神庙旁边，让神明下来到神庙，然后赐祝福给人这样子，那人要传达什么也是透过这个通道上去。所以呢，那个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梦境呢，我们看一下雅各呢，他是怎么样子的来，就是说他这个梦境这样子产生，但是在这里面呢，他后面接下来他所说的话是其实是跟这个是有关系有影响的，因为雅各睡醒了，他就说哇，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这个惧怕不是怕他，这个惧怕就是敬畏的意思。然后他就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因为对雅各来说的话呢，我们要知道说，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以及雅各的父亲以撒，他们才就是说，神才刚刚呢，对他们，就是说呼召他们，从亚伯兰开始呼召他们。"对雅各来说呢，其实他对耶和华神的认识是很稚嫩的，还懵懂不太清楚的这样子，他不是很清楚这个神的。但是呢，他这样子讲，他说呢，他这里所谓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因为他受这个近东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影响呢，他们以前的人呢就认为，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是一个通道，对不对？那是一个神圣的一个入口处。那通常那种地方，他就把它视为圣地了。哦，这个地方就是神明下达人间的地方。所以呢，他说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因为他视它为圣地。那雅各呢，清早呢起来，把他所整的那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好，那柱子呢，是表征一个神明的一个居所。那以前在敬拜的场所，常常在古代近东，考古学家们发现说，敬拜的场所是的，常常都有立石柱。如果你们去参观那些，到以色列去参观那些废墟，我们去过，看最多的就是石头，还有柱子，就是这样子。好，那敬拜的地方呢，常常都会有这个立石头来做柱子。好，那浇油在上面，浇油在这里是象征奉献的意思。好，那他就把那个地方呢起名叫做伯特利，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地方叫伯特利。那伯特利呢，就是神的殿的意思。那个地方原先叫做路斯，后来就叫伯特利。好，那雅各呢就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这是最后了啊。我们来看雅各的愿，他许愿，他说，若神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好。我刚才在读的时候，稍微加强了语气，这个 "be" 哈，为什么许愿？为什么叫许愿？因为呢，许愿是有条件的承诺，神你给我什么，所以我要回报你，我会回报你什么这样子。那当时候的人呢，他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十分之一呢，当时候的人的收入的这个财产呢，不是以金钱来计算的，所以呢，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呢，是将他所有的财物，包括牛羊牲畜，全部通通都一起计算在内。那至于献到哪里去？诶，那个时候也没有神殿啊，也没有祭司啊，都没有啊。那雅各要向谁来献呢？献这十分之一的财物呢？那所以学者们研究呢，他应该是用献祭的方式来兑现他的这个承诺，因为我们在后面三十五章的时候，创世纪三十五章的时候，可以看见雅各后来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他建了一座祭坛。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才说这个愿，好，许这个愿，雅各的这个许愿呢，其实好像是跟神的一种交易。他其实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讲，其实神那个时候我讲我女儿的例子，然后呢，他讲我有讲说那时候呢，就是说神就是告诉我说我要医治她，我单单因为怎么样，因为我爱她，就这么简单。但是呢， 我雅各在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啊上了很多装备课，听了很多讲道，或者是说你读圣经，你会了解，你了解这个神，因为神他启示了很多，在这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他启示了他自己，给我们知道认识这是这样的一位神。可是我们必须了解雅各那个时候有没有人这样子告诉他？没有，他对神的认识。好，是一个很懵懂的，就是才刚刚才可能才刚刚萌芽的这样一个稚嫩的一个时候。那雅各的许愿好像是在跟神在做交易，像不像我们去拜拜？以前我们信主以前，我也是这样，也是跟着父母嘛，对不对？我们拜佛嘛，什么什么的哈。那你就会去许愿呐，你求你给我怎样怎样，那我会来回馈什么这样，对不对啊？好，那他，所以他，我们在这个时候能不能称呼雅各说他是一个敬畏和委身的人呢？不是的，他还不是的。好，那神呢，知不知道？神知道。事实上，神呢，在刚才的那个约里面，他是不是表明他自己的意思？我必把你带回来，必把给你祖先的，给亚伯拉罕和给以撒的这个应许，我必让他成就。神都已经这样子讲了，但是这个雅各还是持怀疑的态度，所以这就是他许这个愿这样子。他就是说，哦，神你先，你把我带回来，我就会有没有？我们刚才看那里，你看他说呢，你要使我21节，他说使我，你要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才怎么样？我才以你耶和华为我的神，有没有？然后呢，他也是他又叫神要保佑他，你要给我食物吃啊，衣服穿啊，有没有？21节，对不对？你与我同在呀、啊。OK，这些你通通有实现了，有实行了，我才怎么样？立你耶和华，我才认你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才怎么样？1/10献上给你，我才怎么样？那个立柱的这个石头才必作为神的殿，后来他才盖那座坛，这样子。好，那所以呢，你看，我们来回想到我们自己，想想雅各的这个态度哦，像不像我们呢、啊？应该说我们像不像雅各？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有时候啊，真的是神也给我们安慰应许，圣经上有这么多的应许，可是我们常常还是会持一个保守的态度，持一个有怀疑的态度。哦，真的吗？对不对？那我们本身我们会想说，哈，我怎么配？对不对？我又这样又那样，我怎么配这样子？神这样看过我，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优点值得神这样看过我们。但是神怎么样？因为我们是他所拣选的，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写在生命册上。因为我们是他所拣选的，他仍然赐下他的应许与安慰，而且是他主动来寻求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你们坐在这里，你们来听这一堂课，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主动的来寻求了你，所以你今天你认识了他，所以你知道他耶和华是你的神，对不对？所以今天你也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他。感谢赞美主。对，你们在这里更多认识他，你们是有福的人。好，我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亲爱的巴父神，主感谢赞美你啊！真的是今天叫我们这里来看见，无论我们多么的不配，主啊，你真的是在创世以前，你已经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将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真的是全然的仰望，全然的献上。主啊，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成圣的道路当中，跌跌撞撞，我们会有身体上的软弱，意志上的软弱。但是主啊，求你就来继续的来保守我们，提拔我们，拉拔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就像你对雅各一样的哦，主啊，你就来安慰我们。就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要为这所有的一切这样子的恩典来献上我们诚挚的感谢。主，你是那配得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保守我众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在你的里面，在你的话语里面，更多的来认识你。谢谢主，保守他们散去的脚步。我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